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吴伟荣编导。
前柳姻缘。明朝末年，北方各省动荡不安，但是江南的南京、苏州、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一带仍然是一片升平景象。江南的官员、士大夫、名士喜欢流连于酒楼妓院，和著名的艺妓结交，甚至以得到名妓爱慕或者纳名妓为妾，成为士林佳话。于是一些名士才子和名妓之间结下不少传颂后世的情缘。上一次我们讲到松江府名妓柳如是先后和江南才子宋征如、陈子龙缔结情缘，但是不容于家庭，被迫分离。柳如是重操故业，点知又被地方乡绅谢三斌威逼，要将他纳为姬妾。柳如是不甘受辱，于是设法寻求援助。他想起以前曾经在筵席之中和当时的江南文坛领袖礼部侍郎钱谦益有一面之缘，而钱谦益正好是谢三斌的助师。所谓助师，即是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当时钱谦益因为在朝中受到压力，罢官返回江南。在明朝，朝中大臣罢官回乡，在家乡仍然有威望的。而且钱谦益的门生故吏，即是他的旧下属，遍布江南各地，更加因为以钱谦益的资历，有可能随时奉命入京出任内阁大学士。所以钱谦益虽然罢官，但是仍然有十分大的影响力。受之别号木斋，是江南苏州府常熟县人，出身于常熟县的世家大族。万历三十八年中第三名进士，即是一般所谓的探花，当时是28岁。中了进士之后，钱谦益入翰林院学习，因为他和东林党关系密切，受到排挤，长期告假还乡。太昌元年，东林党人执政，钱谦益受到重用。魏忠贤当权，东林大臣受迫害，钱谦益再次被贬。直到崇祯初年诛杀魏忠贤之后，再起用为礼部右侍郎。几年之后，崇祯十年，又被大学士温体仁排挤，再次罢官还乡。由于钱谦益在官场之中屡起屡落，形成他外表淡薄名利、玩世不恭的态度，而他的内心愤恨朝廷用人不当、埋没英才。而这种态度正好是明末江南士大夫的普遍心态。由于钱谦益曾经主持过多次科举考试，选拔过不少江南名士，而且他的文才出众，因此极受江南士大夫敬重，奉为文坛领袖。柳如是设法摆脱谢三斌派去监视他的人之后，女扮男装坐船去到常熟。
平生何限弹官儿，死后空余挂剑哀。千载汗青终有日，十年碧血未成灰。啊，我前欠役半生官宦，估唔到正直盛年又被奸人所害，削籍还乡。余山虽然景致清幽，岂能同京师比美呢？
老爷，老爷，
嗯，
老爷啊，
啊，
门外有一个书生，我要求见老爷你啊。
有书生求见？
系。
佢嘅名帖呢？
佢冇名帖噶。
嗱、啊，
不过佢话老爷你见到佢，就自然知道佢系边个咯。
哦，咁佢嘅相貌点噶？
启禀老爷，呢、這个书生只有20岁左右，佢生得眉清目秀，神情体态就好似
咩嘢？
好似一个娇美嘅女子咁啊！
哦，不妨请佢入嚟。
遵命。
晚生柳氏参见钱大人。
柳兄不必多礼了。啊，柳兄好面善，似曾相识。
钱大人，你是朝廷显宦，又是文坛泰斗，阅人无数，怎会记得起我这个区区小子
啊？不是，我们以前曾经有过唱和，似乎是杭州西子湖畔。
大人果然好眼力。
嗯。
谁让小院受廉冬，硬花残叶叠衬风。最是西岭寒食露，桃花得气美人中。
嗯，是啦是啦。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清语湖上风，近日西岭跨流人，桃花得气美人中。
好诗，好诗。
你是松江十间楼的柳如是，柳美人啊。
我一身男装打扮都被钱大人你识破。
嗯，
好法眼，的确是好法眼。
你刚才讲过老夫阅人多疑，柳美人你的装扮又怎骗得过我这个余山老民呢？
大人，我今日冒昧造访是有一件事求助的。
哦，有事求助于我？
是，太仆少卿谢三宾此世横行，要逼出余氏为妾。余氏虽然落籍清流，灵金受辱，但是苦于谢某财雄势大。所以
谢三宾实在太过分了。好了，这件事我替你想下办法。
多谢钱大人。
不过这样，你要暂时留在我家中，以免谢三宾借故生事。这里后面有几间房舍，一处园林，我派人收拾打理下，你可以安心居住。
多谢大人关照。咁，余氏可以朝夕向大人你请教谈诗论文，不受寂寞啦。
余氏，
木斋、
啊、
有咩事呢？
哦，我刚刚收到谢三宾嘅书函。
哦，
谢三宾话柳姬嘅事同夫子无关，佢绝不放弃。
谢三斌苦苦相逼，木斋咁点算呢？
如是，要令谢三斌死心，就是你下嫁老夫为妾，
下嫁木斋你为妾。
嗯，
哎呀，呢一年来我哋喺呢度我闻失朝夕相处，早已经难舍难离啦。当日我同木斋你喺西湖见面嘅时候，早已立下心愿，如果才学不如前学士者，我绝不下嫁。今日能够下嫁前学士，我
你唔嫌我又老又丑咩？
木斋，你对我怜爱，其他嘅事我一概不理。
啊，如是，我爱你白的脸儿，黑的发。
木斋，我爱你黑的面儿，白的发。
崇祯十四年夏天，接近六十岁的钱谦益和二十几岁的柳如是在画舫之中举行婚礼。自此之后，钱柳姻缘成为江南士林佳话。后来钱谦益以明朝大臣身份向满清投降，官拜礼部尚书，被后世人责备他缺乏气节，改是新朝。而柳如是劝钱谦益急流勇退，因此受人敬重。不过这些是以后的事了。在这里我们将视线再转去南京。南京是明朝的陪都，官商云集，江南士大夫名士亦都经常聚集在南京。他们访友、求官或者应付科举考试十分热闹。酒楼妓院就成为士大夫名士流连交际的场所。南京城南面的秦淮河畔更加是画舫云集，画舫的主人都是著名的艺妓，他们往往成为公子名士追求的对象。崇祯十二年适逢乡试，不少江南士子去到南京应试，其中有宜兴陈精卫、桐城方以智、如皋慕襄、河南归德侯方域，合称为四公子。他们都以清流自诩，反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经常和朋友谈论朝政得失，成为年轻一辈士大夫的领袖。而这些公子名士少不免习厌了当时的风气，喜欢流连妓院追求名妓。有一
想不到今科南京乡试，慕卿你竟然名落孙山。
今日奸臣当道，大多数结党私营，我慕襄不懂得奉迎权贵，所以名落孙山。
唉，可惜可惜。
辟疆卿你才华卓越，三年之后一定能够高中的。
但愿如此，不过
无谓讲那么多了。慕卿、方卿，听闻秦淮河上最近来了一个粉头，叫做董小宛的，他正是28年华，美艳如花，但是性情高傲， 孤芳自赏，等闲嘅文人佢都唔会放在眼内噶。
哦，有咁嘅人？
系啊，我哋不妨去秦淮河解下闷，顺便见识下呢一位董小宛，睇下毛兄、方兄两位能否打动佢嘅芳心
啊！好，
好，
我哋就去见识一下。
几位公子，你哋离迟咗啦。董姑娘前两日翻咗去苏州省亲啊。
董姑娘翻咗去苏州，
辟疆兄，睇嚟你唔止科场失意，连情场都失意喎。
唉，家母要由衡阳回乡，我不妨路过苏州，寻访呢位名妓。
品小姐，呢位武公子专程由南京嚟到苏州，系嚟等候同小姐你相见嘅，已经两日啦。
董小姐又嚟，在下如高冒辟疆又嚟，
走去。
小姐，你饮醉啊？
董小姐珍重啊。
冒辟疆，你只不过系一名落难秀才，想同我结交？妄想
吓！
你他朝高中先再嚟揾我啦。
我冒辟疆科场失意，估唔到连一个清流妓女都唔将我放在眼内。
辟疆兄，无谓烦恼啊！天下间嘅绝色美人，何止一个董小宛呢？系啦，我探听到苏州名妓之中有一个叫做陈圆圆嘅，佢风姿绰约，论才论貌。都在董小宛之上的。
哦，苏州有这样的名妓？
嗯，听闻他唱的昆曲如云出岫，如珠在盘，聆听曲的人欲仙欲死的。孔子云三月不知欲味啊。
哦，许兄，那就要带我去见识一下了。
好啊，我和你一起去船房访验啊。
得
真系好，
各位公子过奖啦，失礼失礼。
阿圆圆啊，呢位就系如高嘅毛公子，佢对姑娘你十分仰慕嘅，
真嘅。
圆圆姑娘，小生冒辟疆有礼。
公子有礼，公子你嘅大名我早已经知道啦。今日能够同公子你相见， 真系有幸。
小姐你才貌相传，竟然沦落风。
哎，好啦好啦，你哋两个点解咁客气噶？唉，好啦，你哋慢慢饮啦，我告辞先啦，啊，我告辞啦。
公子，唔经唔觉，我哋结识咗几个月啦。
系，圆圆，呢几个月嚟得到你慰解，我心情都略为平复。
公子，只要你加倍勉力，他日一定能够名提金榜嘅。
嗯，我唔会辜负圆圆你嘅期望嘅。可惜。
可惜乜嘢？
家母要由衡阳回乡，催促我去护送。
公子，你要去衡阳？
是。
孝道要紧。公子，你几时起程啊？
圆圆，我一定会请准家母接你回去如皋，同你团聚的。
无双即是无辟疆离开了陈圆圆之后，江南的风月场发生了一件大事，不但拆散了无辟疆和陈圆圆，还将陈圆圆带入明朝最后一页的历史之中。中华五千年之前柳姻缘，是由钟伟明、罗嘉玲、朱曼子、钱佩卿、钟杰良、陈伟雄、林有荣、温泉、欧丽雅、谭翠莲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